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亲爱主，都是你的恩典，你的爱把我们召集在你的面前。对于主，你自己的灵，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把你同在的应许赏赐给我们。我是何等不配的人，但是我今天能够学先知讲道，为你做出口，这是何等不配。但愿主你自己的恩高高我，让我的出口不是照自己的意思，而照你的心意，让弟兄姊妹听到的不是人的话，而是你自己的在我们身上的要求、命令、旨意，让我们把你的话承留心中，照着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生命，来讨你的喜悦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天交通的题目是更深的认识和渴慕圣灵。上次我也是交通圣灵的题目，但是我有很重的负担，因为圣灵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我们的得救是靠着圣灵，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长进是靠着圣灵的工作，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办法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圣灵内住在里边，圣灵的引领和作主的话，他不能活出新生的生命，还是活在老旧的生命当中。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圣灵的运行在里边掌权，这个教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团契，就是外边的一个组织，因为神不在其中。保罗批评哥林多教会，他们有很多属灵的恩赐，他们样样都不缺，但是他们还是属肉体的，在属灵上他们是 baby，还是婴孩，不能还是离不开吃奶的光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圣灵的内住，所以他们没有依靠圣灵来活出生命，他们随从肉体撒种的得败坏。保罗，小老，这个灯有啊。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见了大光蒙召，到下他写罗马书当中经历了仅20年左右的时间。他经历了我真苦啊这段经历，也就是他一个肉体和属灵的征战，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得胜的道路。他说，我感谢神，靠着我主耶稣基督我能脱离了。他脱离了什么呢？就是肉体的捆绑。他找到了秘诀，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恶行，所以他的基督的生命脱颖而出，所以他得胜了。所以谢谢你，谢谢。所以他到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他把自己花的代价，这样征战，这样得到的这个真理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若靠圣灵得胜，就得靠圣灵行事。这是实际上基督徒给我们看到了，神给我们看到了基督徒在世上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，这是一条命令，除了这一个没有其他办法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是什么光景，我们要比哥林多教会要好，因为我们知道有圣灵的内住。如果说我们没有的话，我们真的对不起 以前在我们教导我们的前面的弟兄，他们是这样教导的。但是我们愿意向主啊亲近主，道理都懂，但是活不出来。因为所以呢，我们也征求过，所以但是我们结果是怎么样呢？感觉就失手容易，做做难。因为实际上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实际上也是需要主，我们也知道要爱主，我们也不想失去在地上的祝福，也不想失去在天上的保险，但是我们也去世，也离不开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很现实的事情，我们今天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。所以这样一来，实际上我们缺少一种什么敬虔，追求科目，所以使得我们的生命呢，实际上处在一种不伦不类的光景。这也是我的感受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样。我们也向圣父遵照神的旨意来行，圣父圣灵而行，但是我们圣灵怎么感觉呢？那种像火像风，那种激烈的心里中热流，我们没有感觉，好像圣灵不知道在哪里，所以我们无从识字到底跟谁走。所以这样映衬一种实际上圣灵对我们圣灵实际上造成了一种误解，没有深刻的一种认识。所以呢，我今天也是我今天主要在心里边有这个负担在这里交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深刻的认识到圣灵到底是什么，没有认识到它的宝贵。所以今天我们接触圣经，我们来看一看神是怎么教导的。这个当中可能你有很多认识的，如果你知道，作为温故知新；如果你就没有不知道，那我感觉给你是一个提醒，希望我们在实际当中来经历它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目的。上次我讲过认识圣灵，今天我希望能加深在这个基础上更深的来认识。所以第一个题目是更深的来认识圣灵。圣灵是什么？圣灵是神。圣灵不是一种感觉，比如说圣灵得到的时候，外边的现象有的是像中电流，有的是像火焰，有的像湖水一样。所以圣灵不是水，不是火啊，不是电流。圣灵会使人做工的能力恩赐，但是圣灵不是这个恩赐。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多是圣灵的一些属性。实际上真正的圣灵是什么？是神三位一体的神。这一点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，但是我们往往流于一种什么？流于一种理论。我们到底认识圣灵有多少呢？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实际上往往认为圣灵就是一种赐能力的，有恩赐的，对吧？你服事当中有能力，给你能力，给你恩赐。所以我们呢，大多数都认为我们不是服事的，对我们一般的信徒来说好像跟我无关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圣灵的能力不是是这方面服事的能力和的恩赐，这仅仅是一小部分。圣灵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？在你里边把你的生命完全颠倒，感召改造我们这个人。所以这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每个基督徒生命当中需要经历的，每天要经历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应该对圣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圣灵实际上是一个参与了创造和救赎的，他是三合一的神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他参与创造。我们创世纪翻开第一章第二句就提到了他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幽面黑暗，神的灵 就运行到水面上，看到了吗？他就开始执行创造世界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他把上下的水分开，就有了空气。神说，结果神又说，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，是旱地露出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我们看到一点呢，创造世界，就说什么？神的话，神说立就立。神的话是什么？神的话是气。这个气是什么？就是灵。神造人的时候吹口气，人就必成有灵的活人，看到吗？这个气，神的气是什么？是他的话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神的话实际上就是灵，就是圣灵。所以神说真烈，看为好就烈，实际上就是接着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圣经当中，从创造的时候启示录到创造的是就是那个最早的书，对不对？创世纪到最后的启示录，整个的圣灵的工作完全贯穿在圣经当中，完全贯穿在圣经当中。所以他是一个自由永远的神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读，但是这个当中，创造这个当中，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圣灵，就是耶和华的灵，看到是耶和华两个，而我们没有看到耶稣的名字，对吧？耶稣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预表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读圣经，你不知道耶和华的灵、神的灵、圣灵的话，那实在太可惜了。所以实际上他是三位一体的神，非常重要的。圣灵实际上他的工作是参与了什么呢？不但参与了刚才讲的是创造，他还参与了救赎。因为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来看圣灵在救赎人类，赢取灵魂。因为耶稣说他来是人世人，就是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他是一个启示的灵，他借着圣灵叫人知罪，而去把耶稣这个救世主启示在忧伤痛悔的人心里边。所以当他就是我们其实平时实际上你看看，我们如果传福音讲了再多的话，人不能改变，但是一旦圣灵来了，他一启示，再刚硬的人就跪下来认罪悔口悔改，痛哭流涕。他需要接受一位救主，所以他的工作实际上拯救的工作。第二个他所做的是帮助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，这一点非常要紧。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他完成救赎计划分的工作很细。我们都知道天父是制造救赎计划的，耶稣到地上来是完成救赎计划的，圣灵是个施能者来帮助完成的。耶稣的完成这个救赎计划离不开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。我们首先看一看，耶稣是接着圣灵怀孕的，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对不对？接下来他在30年当中，他的生命是隐藏的，人家只知道他是木匠的儿子。但是到他30岁出来的时候，他开始要工作的时候，首先他受到天父的膏炼，天父用圣灵来膏炼他。我们圣经上面读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第二章里面，对不对？他是什么呀？受洗上来以后，天开了，鸽子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， 天上有圣灵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父就用圣灵高牧他，然后耶稣这个人子的形象向世界宣告了。所以耶稣虽然是神，但是他需要受到圣灵的高牧，得到能力才开始工作。儒家福音当中说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就他带到旷野40天，不吃不喝，是魔鬼的试探，对吧？儒家福音4章当中说，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，回到加利利，开始传道，他的名声传遍四方，众人都称赞他。这里请注意，他刚刚受洗上来，他就叫满有圣灵。当他从这个试探回来，是什么讲的？啊，开始说是被圣灵充满，这个不同的。被圣灵充满是受洗上来被圣灵充满，对不对？被动态。但是到后来从魔鬼试探回来，满有圣灵，这两个不同，我们以后讲，请注意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0章，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边做见证，他怎么说的？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牧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游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从上面的经文来看，三合一的神他们彼此的搭配非常的默契，父神高牧耶稣用圣灵，对不对？耶稣被圣灵充满了，然后就得着这个能力在地上服侍。耶稣这一个实力，这一个见证，实际上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够，这是自己是神，但是他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引导他去做一切的事情，包括他选门徒也是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这样的去做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对我们来说，今天以前高烈耶稣，而且是耶稣得着能力来服侍，而且是他能够从死里复活，这个大能者圣灵今天同样的在我们里边，同住在我们里边。以前在耶稣身上所能成就的，今天同样来成就在我们当中，对吗？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得着呢，唯一的像耶稣一样，要相信圣灵，顺服圣灵而行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如果你像尝一颗水果，你必定要去尝它吧，否则你不知道酸的甜的。如果你今天要跟一个人认识一个人，深刻的认识一个人，你必须要跟他深刻的一个交往。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得着圣灵，要认识圣灵，就像耶稣一样，要活在圣灵当中。我们只有活在圣灵当中，我们才能够认识圣灵，能够靠着他做一个得胜的，活出新生的样式。我们看到三合一的神不单是这样的配合，而且耶稣，而且实际上他们是彼此的见证和荣耀。我们看一看耶稣给门徒的一个使命，你们去使万民都就成为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这句话很熟吧？实际上耶稣就承认了圣灵是个位格的神。耶稣在儒家福音当中，他说，凡是话干犯人子的还可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终不得赦免。所以圣灵是被耶稣尊敬而去荣耀的那一位。所以圣经里有很多的例子，但是我没办法来举。弟兄姊妹，圣灵是神，他有神的特性。我今天为什么要认真的要希望能够在圣经里找出来呢？ 让我们希望有个更深的认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前面从创世纪到最后，我们看到了他自是一个最初也是最后自由拥有的神。实际上他是永远的，因为希伯来书他说了，无旷基督接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下无事的献给神，他是永远的，他是无所不知的。格林的全书他说，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的奥秘也参透了，他是无所不在的。大卫在139首诗篇当中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，你看见吗？你躲不掉藏不掉的，他到处在的，他也是无所不能的。我们刚才前面讲了，他可以赢取人类灵魂的能力，他能使人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对吧？他而且能够给你奉主的名服侍的能力和恩赐，他也能够把神的国建立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的生命彻底的翻转，彻底改变我们这个人。所以他是一个无处不在、无处不能、无时不在啊，而且是自由永远的神。他有这样的神性，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圣灵。圣灵不是一种感觉，圣灵实际上是个神。圣灵而且还是一个基督的灵，所以他具有基督的属性、基督的性情，他有爱，对吧？他有智慧，凡是基督有的感情他都有。所以比如说他有爱，他爱我们。罗马书当中说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看到吗？他会为我们担忧，所以他说你不要是圣灵担忧。担忧什么意思？就是爱。当我们今天跟一个弟兄一个姊妹，如果说是他爱一个丈夫或再爱一个儿女的时候，他今天回来玩，你说要担忧吗？他今天做错事要担忧吗？如果你不爱他，他回来玩对你有什么想干？他不去管他的，这就是事实。所以实际上担忧实际上爱，他会为我们做错事，他为我们伤感，甚至他为我们叹息，为我们代祷。他有做事的原则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为耶稣神做见证，来荣耀他。他会指导教训我们，他会向耶稣说，他会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。他有意志，他会把这些恩赐照他的意思分给个人，他会做出决定来指导你行路。这一点在使徒行传里边太清楚了。使徒行传接着四福音以后，使徒行传它里边圣徒们他们所行的大事，他们的神迹奇事都是靠着圣灵，没有圣灵他们没办法做。所以很多人都说使徒行传实际上就是圣灵行传。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里说，保罗要到亚细亚去，但是神的灵不准。保罗要到比推尼去，神的灵不准。他对安提阿教会说，为我差遣扫罗和巴拿巴去传福音。他在去加萨路上的旷野里边，他跟腓力说，你提着这个车子叫他上车去，为什么？去教导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女王的太监来认识圣灵。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读以赛亚书53章他不懂，但是圣灵跟这个谁跟杰斯腓力说，你贴近他走，你上车。你看到吗？他也是给我们安慰啊，鼓励，平时给我们平安喜乐的这位神。但是他是也是个严厉的， 也是管教的神。使徒行传第五章当中讲到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非哈，因为欺哄了圣灵，欺哄了神，他怎么样呢？留下几份他们卖地的价银，结果被击杀，当场击杀。你看到了吗？实际上他也是年历的。这些太多的例子，我收集一下，目的是让大家一起来温习。温习什么？我们这位圣灵实际上不是一个理论，也不是一种感觉，他是真的活的神。他会管教你，会安慰你，神跟你说话，能差遣你走事情。所以这个实际上真的是非常宝贝的一位神。但是我们感觉到吗？没有。正像我最近买了一个手机，很先进的，什么功能都有啊，但是它对我来说还是跟老的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认识它，我也没去开发它，去研究它，没时间。所以现在对我来说跟老的一样。为什么？只能打打电话，只能是怎么样呢？拍个照片，最多是看看这个微信，就这么三点。所以今天实在是太可惜了，宝贝在我们里边，他没有发挥宝贝的作用，所以我们今天还是靠着我们来活，这个宝贝丰盛起来了。所以今天真的让我们要认识他，这位神是一个三合一的神，他实际上是在拯救的工作，而且帮助耶稣完成拯救的工作。他有神的属性，他有耶稣的属性，他是活的，就在我们里边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警戒这个事情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圣灵，实际上神对我们爱的给我们的一个礼物，一个宝贝。圣灵是耶稣升天以后得着荣耀赐下来的。耶稣是什么？用血的代价成全了这个救恩，所以他是怎么样？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换来的这个宝贝。第二点，实际上他去，他是怎么样？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，他说的，对吧？叫父赐下这个宝贝子来给我们，所以他是放不下我们。他接下来怎么说？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现在他说，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明白了，看到吗？但是这个事情实际上今天我们明白了，他赐下的这个圣灵是什么？是保卫师。保卫师分出来是什么？帮助者，是安慰者，是这个什么咨询者，是律师。这些你看见吧，他去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像我们不要忧愁，不要胆怯，对吧？但我们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如果有难处来求圣灵的时候，他会接受神的话来给我们帮助，给我们勇气，对不对？郑小姐，你不要胆怯，我是你的神，你不要忧愁，我与你同在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的工作。所以今天真的我们看到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字里行间呢，神流露出来对我们的爱，你是怎能不感动？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爱，保罗是怎么来看待的？在罗马书八章里面他说，谁能是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这些都不能隔绝。 所以他是万物生分土，是基督为至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到这个爱，我们怎能不轻看世界而真的跟随他呢？就像保罗、彼得、十二门徒以前主内的那些圣徒们，他们为了神而殉道，今天真是让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。主耶稣不但爱我们，赐下这个圣灵，他把我们的视线引向神天父，他跟我们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但是你们还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无光天父岂不将更讲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也就是说，圣父这圣灵是父爱我们的这个宝贝，给我们的宝贝和礼物。我想为人父母的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，尽管我们不好，有很多的缺点错误，尽管我们是个自私的人，而是很不好的人，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性，爱我们的儿女。我们宁可自己不吃，三个儿女吃，宁可自己不穿，三个儿女吃，买最好的给儿女，对不对？无况人呢，那些野兽对吧，豺狼虎豹，他们也有母爱。包括什么，我看了老鹰呢，他抓到的猎物不是自己先吃的，抓起来以后放到窝里边，一片片的吃下，喂个小鸟吃。你看到动物都是这样，我们人有这样，天父有这样的至高者，所以他给的我们的是个圣灵，是最好的宝贝。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，我们是不是珍惜呢？我们是看为珍贵吗？没有。我想人也真奇怪，我们还在黑暗当中。我记得一个例子，我看了前两天一个视频，他讲的美国一些去的一些华人，一些年老的人，他们到教会里边去拿 free 的什么食物、衣服、家具之类的东西用品，他们是拿了还要拿，拿了还要拿，贪心呐、啊，给当地的社会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。但是今天我们面对了天父给我们的这个宝贝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贪心呢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们缺少一个敬虔，没有把神当神来看待，来追求。正像我们什么，我们一些孩子，我现在心里想想也是真怪，我们烧的最好的菜给他，他不是用嘴巴尝的，他用鼻子闻的，他敢闻闻不行，你给他这个他不要。我们现在的光景就是这样光景。所以今天真的让我们看一看，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真的是神让我们看到的要存留在永久的。我们今天往往看的是眼前的，我们起贪心，但是永久的我们不要，让我们靠着圣灵把它颠倒过来。我现在第二点我要讲的，圣灵内住的斋思，为什么要在斋思呢？要重新思考一下，我上次讲过圣灵的内住，但是我们还要加深的理解。新约是恩典，新约是恩典时代，新约里边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，三合一的神住在我们里边。接着我们上次讲过的，接着我们圣灵的内住，我们现在与旧约的先知对吧，祭司、君王同立。为什么？旧约他们耶和华就是把圣灵高牧在他们三种人身上，让他们完成使命，他们完成使命以后圣灵就离开了。但是我们呢是内住在里边，所以我们不但有这样的一个地位，而且有这样一个福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看到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福气。 圣灵的内住表示什么？表示24小时每时每刻都在里边。你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？讲到影子吧，跟着你很紧的，但是影子如果没有光就不存在。父母呢？父母早晚的心里而去。父母在圣经里说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。所以现在如果人到了结婚的年龄，他们就离开父母而走，另外生活，对吧？父母不行。那么儿女呢？儿女实际上也就是说他们人大了，尤其是这里独立性很强，对不对？他到了学龄年龄，他就很多往往不愿意跟你父母住在一起，他就和同学同住，他们有他们的事业，他们都有。所以以前养老靠怎么讲啊，养儿防老啊，这句话现在不现实的。有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，实际上儿女不能给你安慰的来，不是安慰的来源，对不对？那么配偶呢？配偶如果说你没有神在里边，你的家庭往往成为一个战场，婚姻成为一个坟墓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是个祭坛，尊重神，我们都有美好的生活。但也不是24小时无时无刻在一起啊，我们离开地上到天上去的时候没有拉着手一起去的，对不对？除非是什么，以往我看到的，要一起去死的话，那就怎么样，自杀会一起死的，殉道啊，殉情，在这些事情不现实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来说，无论什么人事物都不能代替圣灵住在我们里边。但是这位神在里边，只要我们接着信心向他支取，他就每时每刻都会给你安慰，给你指引，给你平安，给你喜乐。你今天无论到哪里去，没有人能跟去的，但是他在里边。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一点。弟兄姊妹，接着今天我要想说的，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斋思呢？我以前有几句圣经不太明白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，我现在接过来一想，就是圣灵的内住这几句话明白了。第一句，启示录21章上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跟他们同住，做他们的神。第二句，路加福音17章，法利赛人问神，问耶稣，神的国在哪里？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，神的，因为神的国在你们心里。看到了吗？今天神的国，对吧，是神掌权的地方，神的帐幕是神居住的地方。今天因着圣灵的内住，这个话实现了。所以今天我想一想，圣灵的内住，实际上神就在我们里边呢，就是居所。所以保罗他看到哥林多教会里边满了罪恶、淫乱的、纷争的、吃偶像的、吃祭物、拜偶像的，对不对？很多很多的罪恶，没有圣徒的体统。所以他怎么说的？在哥林多前书6章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就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不是你们自己的人，也就是说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，是属于神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身子叫荣耀神。就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活得圣洁，因为神在我们里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圣灵的内住，我们已经成为了神居住的地方，天国在我们里边。所以这是恩典，真的是极大的福气，感谢神。盼望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这一点。陶术怎么说？是20世纪的先知，他说基督徒的一切真理，就如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和赎罪， 人的称义重生不过多是这一个真理。什么真理呢？就是圣灵的内住的前奏。什么叫前奏？就是预备。耶稣的生，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升天，救赎，我们的称义，这一切都是前奏。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为的这个前奏。什么前奏呢？也就是说，神要借助这些工作来达到神与人同住的联合的目的。这是圣经新约带出来的一个信息，也是神就是基督教教义最大的特点和最大的教义。所以我们今天对圣灵内住这个事情要有这样深刻的认识。到这一点，今天神把这个宝贝放我们这个瓦器里边，这是三恩合一的神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可以随时的与他与交通敬拜。但愿我们不要把这个作为一个理论作自高过放在那里。像马太福音25章里边所说的，一个仆人领取了1000两银子，他没有去使用其金银，放在地里边埋起来，到主来的时候，主人来的时候，他受到责罚。我们今天同样的，应该圣灵给了我们，我们要认识圣灵以后要去使用它啊，否则的话要去经历它，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摩安德利说，当你经历一个真理的时候，你就得着这个真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，这个真理还是属于理论的东西。我在想，我们最需要的是经历这个神，尽管这很难，也是我们的弱点，但是我们接触圣灵的同在，他的带领就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变得很现实很方便了。所以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去留意，可以去经历他的，他离开我们实际上很近。所以罗马书当中说，这道是你离开你们不远，正如在你口里边，在你心里。真的，这实际上就是这样的，在我们旁边，只要我们留意。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我自己个人的经历，就能看到这一点。我在大概1-2个月之前，我给一个弟兄借了一本呢尼托生的一本小册子。这本小册子呢，我就放在包里面。3个星期前呢，我这个包无意当中带到了教会，放在图书馆。我一个习惯拉里不拉的，就敞开。过了几天以后，我下去看这本书，发现这本书不在这里。那你说我这个时候紧张的不得了了，真叫体会到心里发毛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本书是非常珍贵，这个弟兄就珍藏了几十年，这个书的叶子已经发黄了，很整齐，对吧？我怎么去还他？怎么交代？我就拼命的找啊找，找不到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想完蛋了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，信不进去，看书都看不进。哎，过了大概十几分钟，我突然感觉我要滴眼药水了。你还真奇怪，我眼药水几天没滴了，平时也不大想着要滴的，经常忘的，就要滴眼药水。我就找眼药水瓶了，我就想滴，哎，怎么找来找去找不到啊？我姊妹睡在床上，我就问她，这眼药水哪里去了？哎，我听说好像，我刚才听见好像眼药水掉在地上啊，真的？那我马上就去找，还是没找到。那我想眼药水肯定掉在床上吧，床底下了。我首先第一个概念，马上到床底下去找。我先找的是说旁边的床头柜啊，我手机这个体重一打开，哎，真奇怪啊，那本书就在床底柜那个是床底柜在下面，旁边都是灰尘，因为我这个地方从来不去看的。哇，我这个时候的心情你说激动吧，我真的摸到我旁边有个手在动啊，他好像知道我的焦急我的担忧啊。哎呀，我这个入室重了，那是真是，哎呀，我想真的马上就感觉到这真的是可能神在旁边的。我姐妹马上说，神爱你啊，真的是，你看到了吧？哎呦，我真的是这个感动，你说是我经历的吧？所以不要说远呐，当我们在平时当中我们去经历的时候，他就在我们旁边。但是这个经历不是停留在那里，我们带我们去，为什么？让我去做到神是这样的神在，我们去追求他爱他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这没用，生命不会上去。正像于洪杰弟兄说的，有的人他们一次的经历讲了10年， 所以这个事情是很要紧，好吧？我现在讲了一个是渴慕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实际上是信徒追求生命灵命的必定要经过的道路，但是圣灵充满是被圣灵充满，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，在世界许多信仰当中尤其比出偏差最敏感的事情。我们既然有了圣灵的内住，为什么要追求圣灵被圣灵充满？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生命，但是不等于我们长成基督的圣灵，不等于圣灵在我们里边住住，所以我们要像 baby 一样要长大，所以要追求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。什么叫被圣灵充满？就是被神充满。也就是说，那么怎么才能被神充满呢？就是圣父圣灵的带领，把我们的肉体放下，让了他来做主。所以被圣灵充满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就是被神充满，圣父圣灵的带领，去除自己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含义。我们来读一句圣经，是以弗所说，保罗说的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这是神被圣灵充满，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、呼召和命令。不要醉酒，醉酒是什么？世人追求的东西，对吧？世人的生活，为什么酒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世人麻木麻痹，对不对？能助兴，享乐非非，所以世人喜欢它，所以被人追捧。为什么？酒的文化确实酒能起到一定作用，比如说醉生梦死，对不对？产生一种幻觉，对吧？比如说酒后，比如说举例子来，比如说酒后吐真言，说谎的这个机构因为吃酒以后麻木了，控制不住了。这对一些妻子非常重要，平时她对丈夫怀疑的，找不出证据的，这个时候她特别的好酒好菜招待她。你知道这个不是哀言呢，这是鸿门宴呢。所以每他信来的人呢，他都讲的，哎呀，我到底讲了什么没有？这旁敲侧击的侧听，你看到吗？真的是这样的情况，是人呢出去控制了。我不是吃酒的，你们不要往我身上。酒会乱性，也就是保罗说的，你们这是不要死，他酒会使人放荡。酒做了以后会注册事情自己不知道的，打人骂人杀人搞淫乱，所以搞得了一生的遗憾后悔，这些实际上都是的。但也是酒的事情呢，也是一臂的麻醉，它产生的酒产生的一些，比如说把痛苦忘记了，麻醉了，或者得到喜乐了，有人笑啊，有人跳啊，这些东西。但这个酒醒以后一切事情都过去了，还是回到问题还在，对吧？矛盾还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世人追求的东西都短暂的东西，但是圣灵充满的喜乐、平安、安慰、医治，那是里边生的，是成到永远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个，所以保罗这里讲的就是，你们不要照世人一样去活在世人的当中。今天诸位是用酒来麻痹自己，今天应该怎么样追求圣洁的生活，圣灵充满，生命在里边出来。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要注意两个字，一个是什么？要，一个是被。要被圣灵充满，要是什么？是命令，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命，神要我们这样做。但是对我们来说呢，是我要，我要渴慕，我要追求，这个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实际上神爱我们，所以他跟我们发出这个命令。这个命令是什么？要这个命令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要自己的女孩子不要在外边过夜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跟人家吵架，你不要上网太多看游戏机，对不对？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就是待人和气，对不对？要敬老爱幼，这些都是命令，都是指令。但是我们给儿女的时候他们不理解，但是当他们自己成为父母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也去教导他们的儿女这样做，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儿女。所以 所以今天实际上这一个指令实际上神对我们的爱。第二个指令他今天讲的因为神因为什么要这样的指令我们呢？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。我们往往是什么样呢？我们知道要想活出，但是我们活不出来，活不出一个正常的基督的生活。道理都懂，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不想讲，我不想发脾气，我不想做，但是就是讲了就是发了，回过来一想又懊悔，早知这样我还是不讲不得好，但是时间晚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说，所以人往往活在一个什么后悔当中。但是神就是知道我们怎么样呢？是软弱，他知道我们肉体当中没有良善，所以他说怎么样？所以赐下这个宝贝要住在我们里边来指导我们做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第二个要被圣灵充满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被动态。神做的是神做的事情，不是人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圣灵充满要长大，就像保罗说的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叫他生长的是神，神来做这个事情，不是人做的。但是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是被动的，是配合。既然圣灵要充满我们，要长大里边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很多的杂质我们要去掉，否则这个生命长不大。我们怎么样呢？清洁我们的器皿，把我们的罪倒出来。我们里面什么罪？肉体。肉体是什么？跟神为仇的，跟圣灵相争的。肉体是什么？肉体就是我们个人的什么呢？意志、情感，我们的喜好，我们的习惯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决定，包括我们的世界观。你说这些东西清出去容易吗？不容易。如果清出去容易，人人做都做得胜的基督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难。所以像保罗一样，他追求了十几年二十年左右，他还达到这样苦的地步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是说，所以他是说的，他这样说，他说他给我们一个方法，他就说，若在肉体活着必定要死，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。所以感谢神，他给了我一个方法，就是顺服圣灵而死而行，他能致死肉体，帮助我们倒空。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接着十字架，我们倒空的多，圣灵充满的就多，神在里边多，倒空的少就少。所以今天实际上我们如果说今天我们完全倒空，里边全是圣灵，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叫被圣灵充满了，就是满有圣灵，就是耶稣什么，就是试炼回来以后他想满有圣灵。今天我们的保罗、巴拿巴、史提凡，他们就是满有圣灵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怎样能看到圣父圣灵被圣灵带领呢？因为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启示神的话语，当有启示的时候我们就抓住他，要照他行。所以这样圣父圣灵，否则的话他跟你提醒你不想，他就不讲。有很多人为什么他们能够经常听到神的声音？为什么听到圣灵的引领？因为他们比我们近前，他们跟神的关系好，所以他们呢能听到。所以今天真的让我们能够熟读圣经，让把神的话留在我们的心中，昼夜思想，而且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耶稣说的，你遵循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，我们要做他的朋友。只有这样的时候越亲近他，他越对我们说话，我们顺服他，他跟我们就指引我们。所以这条信则是我们要顺服的。为什么追求圣灵会出现偏差？照理我们追求圣灵是近前的事情，为什么出现偏差？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很快的，就是使徒行传，忽然就是这第二章，忽然听大家念一下好吗？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没有？忽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，好像一次大风吹过，流满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，又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将分开，将落在个人的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去别国的话来。这里讲的是 要注意的，被圣灵充满是被字被动态，这是神做的事情。第二个事情是圣灵所赐的口才，说起别国的这个话来，这是方言。方言就是别国的语言，像上海话、北京话、德国话、意大利话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圣灵所赐的。但是为什么会这些偏差？两个问题。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圣灵的被圣灵充满是里边的事情，是里边圣灵改造我们的生命，这是主要的，对吧？但是现在的基督徒的世界，很多人追求的是外边的事情。外边是什么？说方言，对不对？圣灵启示以后会出现一些问题，人大笑，人会哭，人会像是这个像这个约珥书里边的讲的，就是能够说方言，能够说预言，对不对？人追求这些东西，这些是外边的东西。正像喝了酒一样的酒醉，你会脸红，有的人会白，有的人就没颜色，有的人会话多，有的人会话少，这些外边东西你追求它有什么意思呢？今天人就追求外边东西，但是不是追求里边的生命的改变，对不对？这是一。第二个事情呢，这是人做的事情，神做的。神叫你圣灵充满，你是要倒空，对吧？神圣灵所赐的口才就是这个恩赐体现表现在外边，这个形象叫外显形象，这是神做的。但是人做，为什么人做？现在基督徒的世界，他们为了培训人讲方言，就是叫他这个话这个句子出来以后倒过去讲，顺过来讲，讲得快，像接口的一样训练，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他自己也听不懂，人家也听不懂，这样的情况。还有一个怎么样呢？有些单位有些教会啊，可怕到什么程度呢？培训人叫小孩子站在前面，不是小孩可以说看到异象吗？约珥书里有吗？所以他叫他们看，你看到了什么了？安静下来再看一看，再想一想，就这样培训。你看到了吗？把人引到了外边去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而这些是没有意思的，对吧？但是不是把人引到里边去的，而是人造的。所以你看一看耶稣，我再回想一下，当时在地上神行些奇事，赶鬼，对不对？而且无柄而已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是吸引人到他面前，听他天国的福音，认识到他有这样的权能，是天父差下来的神的儿子，接受他为救世主，这个目的。但是人往往把他看成什么？他不是来做神医的，不是来赶鬼的。所以他神的神迹奇事以后，叫人家说你不要跟人说，目的不要太夸张，这方面把人吸到那边去。但是人往往是什么？追求什么医治，要吃饱，吃与吃饼得饱。所以你看耶稣治疗了十个大麻风，回来这一个，耶稣说奇怪，还有九个呢。人就是这样的光景。所以今天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一点，不要追求外边的东西。今天比如说圣灵四下由外边显现的东西，在这一个感觉，比如像你特别的喜乐，你就这感觉像我找到东西一样，马上感觉到这个神给我的是神在活在真的，真的是的，抓住这一点，然后你进前去，你就追求科目他改变里边的，这是真正的圣灵属灵的意义。如果你停在那里追求外边的东西，不到里边去，你停在那里的话，那对你身体一点没用。就像方言一样，讲方言很多人对讲去讲方言，方言不是一个属灵的箭号，也不是一个得救的箭号，但是有人就把它抬高，方言一定要你得救，表示你一定要讲方言，不讲方言没有得救，这是危险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讲方言的人，你说他是不是生命的记号呢？有很多讲方言的人回到家还是发脾气，老我还在那里，不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这个事情要千万记住的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属灵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往往追求表面的东西，追求一种什么外边超然的一种经历感觉，对不对？靠外边，不是靠里边，自己能够倒空认罪，让神来充满，跟神建立关系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不是的，有很多的基督徒怎么样呢？到处参加聚会，不是说聚会不好，今天这个聚会去 他感觉这个特会，哎呦，激动一下，接下来又没有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听一点道，或者收到一点刺激，哦，又激动一下，又没有了。这种你永远不要想，真的是生命的长进。所以这一点我们真的要注意。还有一个事情，实际上外边的这些显现的现象，不一定每个基督徒有的。实际上很多的基督徒，成熟的基督徒都没有的。这个大的能力是什么呢？就是像什么，当时神的拯救，当时要一个人的悔改，或者要一个地方一个教会的复兴，就是祷告，神会浇灌下来。这个圣灵的浇灌就是像什么风像火，有这种情况，对吧？圣徒他们都说有这个情况，也就是让你的感觉是非常的激烈啊，就是强烈的这种感觉突然来的。但是这一切是有，所以你有很多事情他会表现得非常的喜乐，对吧？表示讲恩赐啊，什么都是神做的事情。但是千万记住，我们认为圣灵充满一定是这样的激烈的话，那我们就错了。实际上圣灵的充满是里边的东西，当你里边跟基督徒，你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，成熟，这个时候是里边深处跟神的关系。所以很多成熟的非常好的基督徒，他们没有这种外现的感觉，但是他们实际上活在神的面前，对神非常的敬虔，而且非常的信而圣服，而且圣洁的生活出来，有见证，而且他们是非常的谦卑，对神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的爱。所以这些是从里边的安静的源源不断的，所以圣灵的充满是每日的事情，我们被改造靠着圣灵的彰显。所以感谢主的恩典，真的我感觉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正确的个认识，不要追求外边的人为的东西，追求真正的圣灵充满是里边的彻底的改变。我们可以从，我想再补充一下，可以从圣经的里边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。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是他的生命彻底颠覆的一个人。我们可以举个例子，很清楚的例子，保罗，对吧？他在释福音的时候，保罗对神的爱实际上还不是深沉的，尽管他爱，他的爱是意志的爱。所以当他面对了一个婢女的时候，面对一个仆人的时候，他会不认识，不敢承认耶稣是他的主，对不对？三次不认主。但是到了使徒怎么样呢？使徒行传以后，他圣灵浇灌以后，他结果怎么样？他能够当着逮捕他的那些法利赛人说，我到底是听你讲的还是听神讲的，对不对？敢顶嘴，而且指着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你看他的胆量怎么样？最后凶道，他说我不配像耶稣那样是钉，我要倒钉，他倒钉十字架。他的能力，他的胆量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他为主到处建立教会，牧养教会，他讲的道一次就是3000人得救，一次就是5000人得救。你看到吗？生命出来的能力是大的能力，不是一个外边来的能力。今天圣灵赐给我们服事的能力，赐给我们服事的恩赐，不是表示我们生命，我们有了恩赐，有了能力，目的是神给我们是为了为他服事，荣耀他，把人带到他的面前，让我们生命有个彻底的翻转，被他得主。但是今天往往让神让我们看到这很可怕的事情。这次江弟兄在西岸特会，他这一次讲道里面有一篇道里面讲的就是圣灵的事情，圣灵的恩赐。他说我现在看了很多的教会出现分裂，为什么？就是那些带领者他们大有恩赐的人造成的。你看到了吗？所以神赐能力给我们服侍，是能力给我们这个恩赐，目的是什么？牧养教会，而不是叫我们骄傲的本钱，叫我们搞分裂的本钱。 所以千万记住，不要认为我们的服事有能力恩赐就是属灵人，这是完全两码事，不等于的。今天保罗他们能够这样的恩赐，这样的能力，因为他们生命彻底翻转了，他们没有自我，为神献上，所以他们冲锋陷阵，为神做见证，看到了吗？所以这点呢，讲保罗，讲使徒，这个12门徒，你看12门徒都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。使徒福音当中，他们是什么样？讲错话，做错事，争大小。耶稣到十字架之前，他们还你大我小，耶稣批评他们，对不对？到使徒福音怎么样呢？到使徒行传，他们完全不懂，公务共用拿出来，他们为神建立教会，见证，最后传殉道，出约翰以外，这就是个事情。我想看到最受我感动的史蒂凡，史蒂凡看看好像不是那样，史蒂凡是这么说的，圣经里怎么说的？使徒行传6章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是什么？史蒂凡是什么？就他们选那个7个，这是管理范式选出来的。那个时候他说大众都喜欢这话，就拣选了史蒂凡，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，看到了吗？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圣灵充满他反映出来就大有信心，是吧？但史蒂凡他是第一个殉道者，他在背部申诉的时候，他讲的这批道非常的精辟，而且心里大有能力，并写在圣经里边作为一个经典。到今天我们去看他，还受他感动扎心呢，对不对？他这个道里边讲什么？就是讲以色列的历史，讲犹太人有抓他杀他的人，他们的顽梗，他们杀害了以色列，所以他这个话刺痛了那些人，所以他们用石头把他杀死。但是你看一看他死前的祷告啊，我们看看他的祷告，能像耶稣上十字架，能像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一样，赦免杀害他的人。使徒行在7章，他这样说，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，史蒂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基督接受我的灵魂，又跪下大声的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爱，这个爱就是耶稣要舍的，要的赦免仇敌的爱。他能达到这样一个属灵的顶峰，你们知道实际上他经历了多少的磨练和这样的就是一个对付，被神吊束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只要看一看彼得后书1章里面讲的，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们要加上分外的殷勤，要有了信心，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，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，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，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，要加上奇进，有了奇进，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，也要加上爱世人的心，众人的心，看到吗？这个8项，他都做到了。正因为做到这个8项，他能达到第9项，有了爱众人的心，然后要爱仇敌的心。所以这一点你看到了这一点吗？所以史蒂凡是这样的一个爱主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这样的经历，实际上这我们看到了，今天他这个里边生命里边他已经没有自我，唯独耶稣，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的爱。所以他不是一个被圣灵充满，从圣灵充满到一个满有圣灵的人。所以他史蒂凡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保罗也是这样，彼得他们都是这样，包括巴拿巴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 我想我将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，圣灵不是一个理论，它就在我们中间，它是摸得到看得到的，它不但是一个三合一体的神，而且它有神性，而且它有耶稣的性情在里面。他来的目的要我们为他服侍，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，但是这一切是最小的，最大的是要我们什么？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追求胜利的充满，是里边的故事，让我们里边能够流出神的生命，源源不断。每天就像圣徒斯提凡、保罗、小巴拿巴，无声无息，平平静静，但是给人的是见，给神的见证，给人的是供应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顺服圣灵而做的。感谢神。我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，盼愿给大家有个提醒。我们有点祷告。感谢神的恩典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你因着自己的牺牲成全了这个救恩，你在地上的时候父又这样的爱我们，把这个最好的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，这一切的成就都是你的恩典，都是目的为了今天神的帐篷在人间与我们同住，让我们这个卑贱的这个身体成为一个器皿，成为一个圣殿住在里边。但愿主你能够启示我们，让我们不要看为之平常，不要把它束之高过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日常生命的引导，让我们能够为他做主，弃去我们自己，让他充满我们。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认罪悔改，在你的面前把里边的那些个人的肉体的东西，那些经济去掉，让圣灵在里边，种子在里边，让它生根发芽长大，让神来充满我们。不要追求外边的东西，那些都是拒绝的，神拒绝的，是承诺不到永远的。主啊，你接近我们，让我们有个渴慕你的心，追求你，也赦免我自己的软弱，在你面前的亏欠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